过去，我估计后来一看啊，是个黑人女孩，我想她可能是也是去读书的，不敢一个人开车往前冲。很有意思，说你当一个路上一个人一直在跟着你呀，跟着十几迈几十迈，你心里就有点犯合计，这人要干什么。这个我今天讲的，就因为你们这段一直在也见我讲这个《使徒行传》，就是说，我会讲《使徒行传》中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，但这段经文其实是在保罗讲道中讲到的。保罗讲道的时候，你就讲到了大卫呢，他就用了一段话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，就是说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就遂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以见朽坏。啊，这个就是中国古人讲的，就是所谓盖棺定论。盖棺定论，定论什么？就是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那么到时候到了就遂了。呀，我想这个遂了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就归到列祖列宗里。但其实我更喜欢的是括弧里那个翻译，就是大卫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遂了。就是对大卫这个人这一生做了一个概括啊，概括没提到他的君王的成绩，也没提到他的战功或者自己怎么，就提到说他按照上帝的旨意，大家注意啊，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这样服侍的那一时代的人啊。其实有两个词很关键，一个是旨意，就是上帝对他的心意，或者说呢，上帝，我用一个更中国话来话，就是上帝赋予这一个人我给你的天命，就是你人生就是为此而生，也为此而死的，你清楚地知道了这一个生命，完了怎样？他后一个字就服侍，你就按照自己这个天命，啊，走完自己这一生的路，啊，就是你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，你清清楚楚意识到了。用我自己常说话，就从古至今，普天之下，你这一个单独的人，你这一个人，生命对你要求到底是什么？上帝对你的要求到底是什么？你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，你说这一生就按照这个天命去活着，活着那大卫就讲，就服侍你那一世代的人，你那个时代的人啊。所以大卫这个我非常喜欢这段啊，因为这一年也多讲，就是说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你们读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查《使徒行传》。我就其实也是今早这个开车的路上在突然想到，其实使徒行，你知道大家现在流行呀，很行流行励志的书啊，或者你们如果看微博呀，微信许多都是那些煲鸡汤啊，心灵鸡汤啊，聊天什么。其实我是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，如果从一个很小的角度看，其实使徒行传也是一部励志的书。你别从那个大的，就是你特别尤其你去看，就看保罗的一生，保罗行或者保罗的大半生。其实使徒行传讲的什么，就大部分东西啊，特别是后半部，就是保罗这个故事啊。我想尤其对在座诸位，因为大家都年轻啊，都年轻，不会像我这样到40岁50岁以后才发现，哎呀，你自己人生该这样过去，已经错过了许多的机会。你们绝大部分都是80后，我是真建议说自己安静下来，去好好读《使徒行传》，去研究保罗这个一生，能不能从这个一生中，就保罗讲，就你能成为我的榜样，成为榜样，使我知道我这一生是为何而来，又一天将向何处去。是一个非常保罗的一生，大家你再结合的查一下，同时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，看一下罗马书的几个章节，再看一下这个哥林多书，你把这几个大概 凑起来之后，你就会我是想这对我们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啊，非常好的榜样。对做基督来讲，就你的一生该怎样走啊，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啊。所以我特别建议这里年轻朋友真的有机会去把使徒行传，你把这几部都贯通起来，在你脑袋中能形成一个，就是保罗这个圣徒他一生的路该怎样走，那下一步我该怎样走我人生的路，是一个非常肥的榜样。尤其是兄弟们啊，各位弟兄，我是觉得非常，你知道保罗是一直主张什么，就是你要刚强壮胆做大丈夫啊，欧维主大，他一生就是一个所谓真正的男人的形象，大丈夫形象，一个圣徒的形象。所以保罗讲讲，那他就用这个概括，那么统观使徒行传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，就是你人呢要完成自己人生使命啊，不是你求生命那个意义什么，而是那个生命本身对你要求的是什么。那个第一点我是有什么，就是那个意向。这个没到美国之前，没基督教之前，不知道意向这个词啊。那这一年大概信主时间越长，或者你年纪越大，你就发现哦，人生中大概第一步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意向。意向不是理想，理想是说你自己我自己有什么愿望，意向的话就是你从上天来，从上帝那来对你的呼召，对你的呼召，对你这个人的呼召，他对你内心中最深处说话啊，那个呼召就确定，就意味着生命对你的呼召啊，你生命这一生要走的路。所以你看《使徒行传》中呢，保罗几次啊，有三段大的经文，就是这样，就反复，无论在敌人面前，还是在朋友面前，还是在兄弟面前，就是讲到了这个意象，意象，意象什么？那大家都很清楚，就是他在去大马士革路，他是讲什么？就是说遇到了主，啊，快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。完什么？忽然间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下，听到有声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说逼迫的基督耶稣，起来进城去，你说当做的事，必有人会告诉你。”啊，这是保罗生命整个一个扭转的时刻，啊，是一个瞬间。啊，有的时候人生命是很有意思，其实就是一个瞬间来到这儿。你如果真的领受了上天的使命，上天真的向你说话了，其实生命就从此就反转了，就改变了。所以保罗后来呢，在第22章的时候呢，又讲到了这个故事啊。他自己这次是自己说的，就说我将到大马士革，正走出，约在晌午。在正中午，啊，所以这个很明显是在意志很清醒的状态，不是说晚上了，你自己什么？像我今天早上第一次醒来是4点钟，4点半，啊，后来要睡是哎，一个做梦后就是哇，这个要到你这儿，别人送我，后来这么哎，后一醒看是个梦，哎，一看那时间5点，不是这个早餐或者你黄昏或者这样，而是正中午，你看意志非常清醒的时候，明白？所以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匍匐在天上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问主啊，你是谁？啊，完了，这里就更详细，就听对我说，主啊，你我当做什么？完之后怎样怎样？不久之后呢？这是他对这个父老乡讲。不久之后呢？等到他受审判的时候，他又一次讲到这里，又讲。在这里就讲到了，他讲就是，因为前两次讲就没有讲到那个主对他说的一些那个声音，就只是讲的很简短声音。这次就讲了一个很长的声音，哎呀，就是第26章讲什么，就是我就是你所迫害的，你站起来，我特意向你显，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，将我所行的指出来，我也要你 脱离百姓和外邦手，怎样？十八节讲，就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叫他们眼睛看见，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，又因信我得蒙所用，和一切成圣投得基业。完了，保罗就下面讲的后面一句话，就二十九章四九节，就说我固执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的意象。以后就到各地去的嘛，就是劝犹太人外邦人悔改归向上帝啊。就是保罗在这儿，就他几处去讲的一样，但我不想讲，这个几个版本稍有不同啊，因为在不同场回忆，就是有时候就简单讲到一点，那么有时候会把这个更全面讲。但更重要什么，就是说清楚的，就我在人生的那一个时刻，我得到了来自上天的意象，不是我个人心里想的什么，我盼望什么，我立志，我做什么事情，而是那一个是照我这个生命，赐给我生命那一位，把生命，把我这个生命对我的要求提出来，不是我自己心里想要怎样，而是给我生命的一位，这个生命本身啊，他提出我的要求啊。我是想人生命中大概总有一天，也可能像保罗，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，非常特殊。但你我自己在生命中有一天，你大概也想，我生命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种来自上天的声音，来自生命这个大光，有一天在那一天中，你亲自清楚知道，你知道神临到你的生命中，他对你生命有个呼召啊，那个呼召赋予你的生命的意义，赋予生命，使你自己知道啊，我这一生就应该为此而活。所以我这一年出来传道，是自己，我自己常讲，我真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呀。这个我也不明白神，一开始还觉得自己很明白，这时间越长，觉得神为什么叫我这样一个软弱的兄弟去来做传道人啊？像诸位中一定有些非常各方面都非常好的，神为什么不呼召你？这我也不清楚。但我至少有一点清楚，就是走到今天这条路，绝对一开始不是因为你自己想走，就是1995年1月9号那个晚上，你不自觉的就11点钟你突然跪下，啊，跪下你就祷告，啊，祷告之后就是。那天你并没有看到什么像保罗这种意象，但有一个感觉哈，就是我从80年代初期把人生看透之后就非常苦，再加我自己性格属于那抑郁子的，悲观型的，所以就非常糟糕。我以前是经常失眠，完了这个口腔溃疡从这边到这边，就是好啊，你就这俩部位就接了，所以就那一天就突然间就祷告完了睡觉，就心里非常宁静，非常宁静。到美国才来的时候，你太太就叫我说你学计算机，我特别记得8月28号那天，1991年，她说你很聪明啊，我说我这心从来不表扬我，一表扬我肯定有什么难事做了，我说你告诉我有什么话你直说。她说学哲学很好啊，这个有追求，但在美国找不到工作。我就愣，我没想来美国找工作，我当时在美国待就准备3到6个月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就回去，不回去咱俩就离开啊，好结好散。完了之后就这么说，我说有什么事儿，就说他说学哲学找不到工作，他说你要学个 computer 和 accounting 啊，你将来挣钱会比我还多啊，因为才到美国才刚要，我还不知道什么叫 computer 啊，就是你还不习惯中国人说话还加个英文词，我什么 computer什么可能啊，他说就是计算机。我就瞪了他一眼，很瞪啊，因为我开玩笑讲我什么计算机计算压，我根本不感兴趣。其实上帝真的有道，我一再讲，就是我如果这些年如果当初也学个计算机，有个看大概现在年薪整的也挣个5、6万、6、7万啊，学个会计证，你说干了20多年嘛，我真的当时看到好多朋友呀，当时我们年代来的就是因为什么，这个来到美国要找工作，完了之后啪一下就自己的所喜欢的专业不去做了，完了就学这个计算机啊，会计，也生活也可以，但总觉得你这一生有一些你在里面那个最深的冲动，那个最深的感动被压抑住了。 所以我后来感觉，当时你都不知道，非常感谢神，我能敢有勇气瞪我太太一眼，啊，这个就把这个拒绝了。但拒绝你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你又不想为了谋生在这儿或者做一个自己不喜欢做的专业，啊，也不是你能力所在的专业。我不是说在，我知道你这里有许多很学计算机的啊，我绝对不是说计算机不好，我对学计算机的佩服五体投地。这个就我不喜欢，真的，我对数字没有观念，啊，这个对数字就是高中的时候还数学很不错，但后来一搞王大命，后期就把就一直转到文上，就这么转过来。但在那几天开始就有个非常清楚的感动，就我要去做传道人。没有听到声音，没有说，但你有一种内心非常正常，就是你想有件事，哎，突然有件事你做的非常喜欢去做。但后来有些祷告就很清楚，嗯，或是这就是路走，那这一转眼走，这眼看就将近20年，眼看就有20年。那20年中，坦率讲，从今天来看，从人角度来看，你说有没有后悔的时候？当然有后悔的时候，啊，你就比如一点，你经常你就不挣钱嘛，不怎么挣钱嘛，对吧？再来讲，比如说回到国内比，我要在国内待的或。如果当回，我现在怎么也能熬个厅局级吧，郑教授吧，这个，有的时候，但大部分时候，真的自己回头走这条路走的是对的，啊，因为什么？就是说，你做的一些东西是你，与你的能力、与你的兴趣，与你自己人生中很早的那种冲动是非常清楚就被点燃了。我一直是个爱写作和爱讲的人，啊，神奇通过这，哎。你过去不想当教授吗？我现在你也去教课，你只到各个教会去讲，啊，你愿意写作，结果呀，我做梦没想到，居然我还现在可以成为一个作家，啊，其实那种生命那个你自己内心的那个最深的热情，我一会儿还会去讲。所以人生命中真的有一天，到我这年，你就会想到60岁，真的人生中转眼就过，千万不要。只是为了生存去做，你可以到随波逐流，想到很清楚神在你身上赋予那个天命是什么。清楚这点之后，真的就义无反顾去往前走。我走过来才可以敢说，神如果真的呼召你走，神一定会保证，一定会保证。就像我当时我才说传的，太太一听我你刚变好了，怎么又开始要去做传道人？本来只要我信耶稣之后情绪变好了，完大家再继续学计算机，这不好好过日子吗？结果我做传道人，我真的我也没信北美那个东西，说啊你要做传道人，你夫妻去祷告，俩人都同意，我和我太太祷告就根本没戏，那祷告就吵架呗，哎呀，结果你会知道三很有意思。那就有一天我自己很清楚，那也是我印证我呼召，就是说我在底下楼下这个读书，就到11、12点，我太太那边听很清楚声音跟他说，就跟他说，说你服输多给予你多，我太太就以为跟我说话，说薛德你跟我说什么？我说没有。完他说什么服输多我给予你也多？我说我没说，我在底正经看书，在那时候我太太知道神跟他说的话。你看他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，就在那个半夜12点很安静，就听得清楚声音说你付出多我给你多，啊，我常跟你讲话，我太太不怕我，我也不怕他，但我太太怕上帝，他特别怕上帝惩罚，哎，上帝把这话我跟他说一遍，你跟他讲多少这个道理没用，你讲道理吵的上帝一句话就镇住了，就那你过了20多年，你会看上帝说话算数，啊，虽然你生活中也碰到一些许多，包括你现在的，但这20多年真的，你服除了上帝给予你超出你自己所求，超出你自己的。你像我妻子工作20多年、25年，这个非常工非常持续稳定，啊，而且25年就是他供他自己挣钱养家，而且也支持。我一直没告诉他支持我出去做宣教，所以真有一天人生该有一种大气，就是你当很清楚的知道上天对你的呼召，上帝的呼召，你就往前走，呼召你那一位他一定会保证，啊， 你看戴德生，你看戴德生，你看魏理逊，哎呀，你看奥森，你就看这些教科书上这些，真的，其实神呼召说往往都是这些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啊，但他有一天你真的按照这条路走的时候，神真的会带。所以我跟兄弟们年轻的时候，真的有一天安安静静自己去祷告，去知道神在我这一生的呼召是什么。一个人的呼召，你就做科学家，在你做科学这个事业上，你去荣耀他，啊，一个就是说你在做计算机，那个又是你的激情，但那个东西说你在做这件事是荣耀他，啊，不是你去做什么工作，而在你无论做什么工作中，你都能归向他，是他呼召你一条路。所以保罗一生就不断回到这个最初这个意向上。其实我今天在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自己有的时候走的觉得你说为自己这样值不值，或者有的时候碰到一矛盾，真的就是不断，就不断的回到1995年1月9号那几天，那第一周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真实的，这个是真实，是你亲身经历的。其实将来你我的生命中也这样，就是我们生命中总有一天觉得你说我信仰这个是不是假的，是不是因为当时希望或者什么，真的不断回到你最初接受神那个意向了，神总是跟你清楚的讲，你有力量可以坚定你的信心啊。我这些真的有的时候走不下的时候，有受委屈之后，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啊，你就回到那个最初那个呼召。所以你看保罗这个在使徒行传这个三次大段经文，就保罗从别人记忆说，从他自己就是他对别人宣讲，就回到那个最初那个呼召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你就看那个保罗在这里讲到他的生命，就这样，就是说，啊，我有句话没讲，就是为什么讲大卫转到保罗？因为我觉得大卫那段话就是实际上是描写保罗的，啊，就在这保罗讲这段话，他其实也对他的夫子自述，就等于述他自己的，所以我就想从这个角度讲。说第一个是呼召，我第一个是意向，第二什么就是属于立志，啊，就所谓立志，就是你当你有了这个上天的意向之后，你就要立定这个志，就把什么就把这一个意向安定在你的心中，成为你一生的追求。那个第一个那个意向是外在的。是从外面给你这个立志，是从里面的，是说我把外面这个给我来这个呼召立定我心中，我叫立定志向，啊，那个客观的那个对我那个呼召，我变成我主观一生的追求，啊，主观一生的追求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中第20章中，保罗就有一段话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什么呀？那段话你知道，大家讲就是说，除了刚才讲，就是我从来没有违背自己意向之后，他完之后这二十章呢，他就又讲到一点，就是说第23节讲哈，就是圣灵向我指证说有捆绑这个灾难等我，但我怎么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。证明神恩惠的福音，就是人有一天应该有一种，大家就当你自己真的立志的时候，你就咋就是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，你其他东西都无所谓了，都无所谓，就是甚至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宝贵，不为宝贵，也不以性命为念，怎样了吧？只要行完上天对我的呼召，我怎样就是完成。成就我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指示，就是我这个一生就是为此而来，也为此而去，啊，为了这一件事来，为这一件事而去，我的一生就要打这一仗，啊，所以后来保罗，我想这个有那段话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保罗在提摩太书中就。又一次讲到这个馆，就这个标就那美好的仗我已打了，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这保罗你会啥，就是做人我是越你这越常讲非常大气，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，我当跑的路我跑到头了，我当打仗我打到，那我相信天上有冠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跑的路，我打的仗都是从他领受来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知识。一个人要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完成上天赋予你的使命，那个意向，你怎样？就是这个一生必须不断的去立志，啊，这样就是说，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你都不以那个为什么？就是说你要成就，要完成你从主那里领受的职分，领受的职分。所以保罗一生就是啊，就是他无论在怎么情况下，他怎样就是我把这一点要念念在心，我要立志啊。所以诸葛亮有段话，就大家都知道，就志当存高远，志当存高远，这是一个很重要啊。高是指什么的说？那用我们今天基督话来要说什么？那个高是什么？就是你能上达诸天，啊，是从天上给你的。那个远什么？就是你存到一生之久，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真正例子，就是你把你的志向，那个从上天来那个大志，这样就是说一生之久的保持住，一生之久保持住。中间有犯糊涂的时候，有不想走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时候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，都会遇到这样。这个时候你什么就不看环境。也不看到你目前这样，就是不断的回到那个最初的意象中，啊，让那个呼召来唤醒你，来引导你，来激励你，啊，使你自己在啊，就是即使因为如果那个呼召是来上天的，他就一定会给你力量、信心和勇气，啊，克服目前的艰难险阻。小敏有首歌，我是他就是说他那个歌中是我最喜欢的一首，就那个写的非常有深度，那个就是走过高高山，爬过深深河，就是那首我不知道呀，就是什么哭过、走过、流泪过，完这样啊，就是那最后还是什么，我还要继续传福音。就说他在传福音的路上，那是他自己经历，也是许多传道一代经历，就是我真的哭过、累过，也不想走过，太难了。但这个上了高山也下大了，但最后什么？因为那个呼召在里，我还去往前走，我就往前走。你看，我记得边伯伯给我讲的时候，他自己写那首诗，我想这个应该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会留的诗，就我说那个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。献给无名传道者，献给无名传道者，我觉得那点写的非常好。他这样，其实他自己是走不下去了，不想走了，啊，因为你说在40年代这个中期，那个大学生毕业，大学生又是名牌大学，那前途好得很。但上帝给你志向，就是你要去做传道人。他说难的不是去做传道人，我要去做了，就这样什么，难什么？他当时就大发着就去关心那些穷人，结果这些呢老传道友都怀疑他是共党分子，是共党打进来的，打进他们基督教内部的。这个最难的攻击往往都来自这里啊。其实最难的攻击，当你在走这个完成这样，就往往不是来自你外部的敌人，甚至不是那种艰难困苦，而是说朋友、你的弟兄、你的领导，或者你的长子怎么，就是这些人捅你一脚，这是最难的。也可能是你的父母、你的师长，就那些最亲近你的人。所以别人说没有办法，他说就那一天自己怎么，就是还去哭的去祷告。那最后来说，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，既然你回答了这条路，你就去走下去。所以边伯是不是那个边伯那什么，这个我不知道你这里有多少人读过，就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，都没有读过。我建议你上网搜一下，这是在中国基督教诗篇中，我觉得应该算最好的一首，就献给无名的传道者。 边伯伯，啊，那你就看到一个人，他那个写就非常真实，不是跟你讲一些大话，是真的自己经历，就是那么经历过来的，走不下去了，不想走了。那既然神告诉，既然你选择这条路，或你既然踏上了我呼召的，你就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所以兄弟们就是说，自己一生不断的例子是什么？就是我这一生对这个意向负责，我这意向负责，或者我这一生对上帝负责。那么，所以立志绝对不是一次完成的，一次完成，而是需要一生什么？就是你一生之久的，你才可以把这个志当存高远作为一个东西去完成。一层，人生需要去不断立志啊！你像我这年龄，我有时候也是真的。其实你六十了，你可以想到，哎呀，死日子很快就近了，那是不是说现在就开始就混吃等死，啊，吃点好的，玩点好的，还是 OK？ 其实你活着一息，一息尚存，你就继续去往前走，啊，感谢神给我自己这个还没有这种，没有太多的暮气。而且我就觉得这信主这个活的时间越长，说哎，你觉得生活其实可以变得很单纯，而且那种热情，那种喜乐，都在激励着你。所以保罗讲的，那保罗讲的第三件事，我是觉得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，我觉得就是热情，或者是激情。人生应当有激情。有点激情，你看保罗这一生，他之所以能做这样，就是他是一个真正大有激情的人，啊，就是能哭，能乐，啊，能乐，有热心。所以他在几处中就讲到了这种所谓热情，啊，或者所谓的激情，就是说什么呢？你看他第十七章，第十七章他就讲到了。保罗在雅典等那些兄弟们，就是看到满城就都是偶像，什么就心里着急。他知道他的意向是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但看到这外邦到处是这些偶像的嘛，就心里那个大发热心。那么，这个你看第十八章，他就讲那个，这是圣经常用的一段词，就什么？就是保罗为道迫切，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因为他清楚知道，我这一生是向外邦人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他什么就为这个道大发热心，大发热心。所以圣经又有另外一词现在叫说大发热心。那么他后来在罗马书中，其实我那是我自己在讲，他又一段讲到他对犹太那个感觉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撒谎，有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作证，他说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保罗这个有真性情的人，啊，就是可以哭可以笑，啊，非常柔和也非常坚硬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说他要热心，甚至热心什么？你发现他在没有信主之前，这也是保罗的一个特性。保罗的特性，他在几次就塑造这一点，就是。当什么就是说，我是怎样？就是说，热心侍奉神啊，一直到什么程度？就是由于这个热心，他当时是迫害基督徒，也是大发热心。你就发现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他当年迫害基督徒也大发热心，完信主之后呢，劝人归向耶稣也大发热心。你发现什么？那个热情是一致的，是一个使用的方向的。 所以有一句名言讲很有意思，就是说拿破仑、毛泽东、列宁啊、希特勒都同一个材料制成的，只是用的地方不一样。你在历史上可以加上保罗。那很明显，我不去讲那些时候，林老师那个远大的眼光、那种见识、那种所谓，我下一步讲那种所谓意志力，那么第二讲就是那种热情。生命中都有热情，啊，为主活的生命应该有热情。所以保罗这样就是说，他可以想到那些没有信主，他为什么那么传教吗？就大有非常忧愁，忧愁什么？就是我可以去为这点而死，哪怕就因着你们信主，我愿意，我就要下地狱，我也愿意。你看耶稣。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为耶路撒冷，最后想到耶路撒冷祷告，怎么就是流着泪去祷告，流着泪，生命中需要热情。这种热情，怎么就好像如果你生命中那个有种子，它有那种火，能把你点起来。这种利用带给你热情，也带给你盼望，甚至可以带给你喜乐。啊，保罗这一生就是大有热情的人。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还没到20岁就老了，所以像我这60岁的人，我总觉得，为一个远大的意向活着，你才能呼召起自己生命能够最深的热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是为此而生，为此而死，啊，都有这个。所以，这个当年你一个年轻的诗人，我不知道讲过这个没有，不过因为我到你们讲太多次啊，所以有时候例子会重复，不过我也相信我大概不是每次讲你们都记住啊，要都记住也很感谢神的。有时候有个年轻的诗人很喜欢写诗，完了之后就写一些诗，那个时候里尔克已经成名，他就给里尔克写了封信，那是非常著名的那封信，就是问里尔克我要不要写诗。里尔克就问说，你安静下来，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质问你是不是必须去写？是不是如果不写作，你就觉得活得没有意思？我把话讲明白了啊！如果你这一点想清楚了，我不写诗，我活得就没意思啊！那什么，你就按照这个生命的必然性，你就去生存，你就去写。生命中需要这样一种热情，这种热情源于什么？就是源于我对我自己天命那种清楚的意思，而且这种意思点起了我的生命之火，它给我力量，给我热情，给我一种盼望，给我一种动力催促。那个火燃烧起来，有时候真的很累，但也真的很美，真的很美。就像我写我的第一本书，那真的就知道当时。你知道已经多年没写了，我从6岁之后，因为那个受到那个挫折，就不再用中文写作了，几乎没有写过什么。哇，当时就真是这件事，就是激情来了，哇，就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去写。我到目前为止，像有一位作家他说你这本书写真是一气呵成啊，我说真是当时那样。就像有的时候我自己回国有个弟兄，我就发现他是真的一见到兄弟姐妹，但他方法有点问题，但你要真看他那个热心去传福音，有那种热情。人生命需要激情啊，要不然你生命就是一潭死水，要不然尤其你人到中年之后，你这一生就是嘛，日日一天一天过去，一天过去很快就会耗尽。这种激情好像就像你火这个炉子点火的，它是等于不断的往你烧进柴的，啊！但你这点你只靠自己不行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回到那个意向。你说即使今天遇到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，我还是为这个意向而活，这可以点起你生命之火，不断供应财产。这都讲前面讲这些都是非常好听的。你等到保。使徒行传其实讲到保罗就另外一些东西，大家都知道，又到后面什么，就是孟子讲那个道理 啊，这个孟子也是，所以孔孟不要轻看。我说，尤其对我们中国人，我们要尊重孔子跟孟子，他们也真是啊，我觉得上帝给中国人的礼物。这个孟子说有段话，就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什么，就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啊。我们不讲大任啊，就中任小任都可以啊。天降此任于我也，小任啊，就这个可，小任也可以了。我们那天降下来就是那个护照的嘛，就这样。那下面的话大家都很知道的嘛，就必先折磨你一番。说白就是什么，不过你折磨的很难受，而且一定是两方面折磨。一方面是外在的，对吧？身体呀、累呀、苦啊；另外一方面内在，你心。以为这只是孟子悟道啊，孟子悟道，其实保罗也悟到了这一点。兄弟们，生命中千万不要说哇，这场一帆风顺啊，这好！我告诉你，你真的一生一帆风顺了，你这一生就没劲了。啊，生命中需要一些艰难困苦来成就你。啊，在这个困苦中，你知道吧？你才能成就中古往今来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品质——勇敢。啊，那个勇敢的最重要意义，不是指你能去克服困难，你把这点东西干活，而那个勇敢真正意思就是你能战胜自我，你能克服你的懒惰，克服你的邪恶，你能看到你自己，就把你自己那个渺小，你能不断地战胜那个萎缩的自我，用这句话记住啊，你能不断地战胜那个旧我，能成就那个新我，这是勇敢真正的含义。而要培养生命勇敢的品质，必须有生命的磨难。所以你看古今那些人啊，这个那些受过，你就比如大家都知道，你说李白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说李白，假如来讲就是当时给他一个这个处长干一干，对吧？在那个给杨贵妃这个写点诗唱点歌，他这边肯定完了。这种人只有赶去没有喝了，完之后啊，他才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啊。你说杜甫也是这样嘛，对吧？你说杜甫给他当个县级干部在那待着，他这一辈就完了，这就完了，那诗才绝对写不出来的。生命除非没有对你有呼召，如果给你有大呼召，必定我想大概着有大灾难在等，别怕，别怕。所以你看保罗就讲呢，他就如果别人在什么事上勇敢，他说我也是勇敢。然而他在哥林多后书，我特别建议就是，所以兄弟们，你看他十三章、十二章、十一章、十二章，他然而人在何事勇敢，我也勇敢。所以保罗也自夸起来也是那种的，他是很不在意的啊。你看，在咱们别人那样，在现在那位谦卑，有时候讲啊，别人勇敢我不勇敢，其实保罗我也勇敢。但他后面还接着讲，完什么？他们西班牙人我也是，你们是以色列人我也是，你们是亚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是，他们是基督徒人我也是，完什么？我比他们多受受痛苦，说别看你们怎么样，我说我比你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打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被灌打三次，又行远路，后来讲又遭遇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裸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是软弱；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所以，弟兄姐妹，尤其在教会侍奉的兄弟姐妹，真有时候自己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灰心的时候，读读保罗。你要和保罗比，说保罗，我比你还厉害，我比你还勇敢，我们大概不至于吧？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下，打三十九下。打我们一下大概就受不了了，半夜的搁海上走，我还漏船，行远路遭到遇贼，江河漏船，对吧？啊，这些东西我们大概都遇到，所以我们遇难小困难真的算不得什么。我尤其跟教会兄弟们讲，在教会服侍中，真的大家一些小事不要过于在意，心大一点， 现在这种不知道这个也不知道整个文化什么，就是越来越弄的吧，女人变得扮的像男人，像李宇春啊，这个男的就扮的像女的，就越来越近中性化。这但保罗古上就是真正的大丈夫气，大丈夫一点就是胸怀一样大，勇的不同，勇的一点呢，不要有一点的话，我受伤害哪那么容易伤害你，那么容易被伤害，不就是瓷娃娃了吗？这个保罗这些，你看，你说保罗这些真的外在的里在全有，还正在的吗？我还被众教会的是什么？为众教会挂心的是天天压在身上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不焦急。所以兄弟姐妹们，如果生命中要成就自己，你必须有勇敢。最怕的勇敢其实真的不是外面东西，尤其更像是里面的东西。里面的东西就是什么？假弟兄的危险啊，为教会操劳的事，你最好的弟兄也背叛你，你做了许多好事，哇，那别人在那给你说冷，你在这说闲言道语，你在这上能过去，你才是真正勇敢。你才真正有一天的爸爸，就是人的毁誉不在话下，不算不得什么，因为我只秉承从上天来给我那个呼召。我跟弟兄们，除非你生命中不为主做事，你如果真的为主做事，真的地方都会有。你们看我今天讲到真的，你还觉得啊，范老师还可以，范弟兄还可以讲到。你知道我才到我们教会中讲到的第一次讲到，哇，下午有一个传道人就来了啊，他说你们教会有位范弟兄，你讲到哪地方有问题啊？你今天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我说怎么了啊？你们有位弟兄只是说你这个讲道啊有问题啊，那我第一次就很谦卑啊，好好好，我注意。就第二次讲道又是这样的话，又传过话来，有点，你说第三次还讲不讲？第三次还讲，讲完又来了，真的讲了又来了。我在那时候真感谢神，就是那时候那还是拼点血气，但我跟那地方我说你别跟我传了啊，我说那个弟兄那个所谓执事，他知道我讲到错了，因为你还没在现场听，他连给我讲的勇气都没有，我不需要听了。我说你要这么讲，因为你一再给我讲，影响我讲到信心。所以回过头来看，我非感谢神，我当时拒绝，我又不听你批评，你在公开批评我，你都不敢，你还经过一个转手，你们俩谁也别听。如果我错了，神用其他方法教育。真的要按照当时那情，那我就被委屈，我就没办法再讲了。你怎么讲？讲完一次，别人传过话来，你讲错了，错了什么地方不知道。所以兄弟们，真的你要为主做事的时候，真的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种义无反顾，不要特别在意，尤其小事上。小事，锤炼自己有点大气，这种大气什么？就是我能爱，也能恨，还能忍。呀。能爱能恨能忍，你这才是真正的有大气。那最后说到那个大气嘛，我能战胜自己，能战胜自己。就保罗就讲，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。保罗讲什么？有刺儿在我身上，我跟上帝求了三次一次，我求了无数次，上帝不拿去，但我只爱什么？我以这个软弱而夸口。因为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夸口，什么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我身上。我是想那个最后那点，就那我就不去讲，就是那个马其顿的呼召啊。最后一条就是，你到往前走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聆听神，有时候可能给你自己的东西，虽然很清楚地告诉你叫保罗我要叫你传福音，但到底要哪传怎么传，有的时候需要中间要去聆听。所以那也是一个奥秘，就为什么不传到中方，就在马其顿那地方呼召，那你就向西方传，但你既然领受你就听从了。所以我想这是今天保罗我们读使徒行传，我非常鼓励兄弟们，你们现在正查非常好，你可以把做一个个人生活的教科书去读一遍，就以保罗为先，你看保罗怎么走过来，你在这个人到中年的时候，或者你们正在青年的时候，想想自己前面路怎样走，注意到自己生命中上天来那边异象，完这样以此立正立志一生持守这个意向，让生命的热情不断的点燃， 使你可以心中有火，完什么？无论怎样艰难困苦，你怎样，你能保持勇敢，打主要叫你打的仗。我相信你就这两天，你到有一天到50岁、60岁、80岁，你觉得这一生我虽然没做惊天动地的事，但我没有白活，因为我完成了主要叫我打的仗，走完了他让我走的路。愿神祝福我们在座你们的兄弟们。